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这件事可能你会觉得很费解不了解，但是如果你多看了一点教会历史，甚至你能反省一下的话，我想就不费解了。就是我们真的很稀奇，最好和最坏的事常常同时发生，最愚笨和最聪明的事常常同时发生。耶弗他哈，这一连串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都非常的好，但是在他作战之前呢，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那么他的错误可以跟基甸差不多，甚至不是错误。基甸在作战之前或者稍稍前一点，他会怎么样？他心里会胆怯，于是神就说你胆怯的话可以做什么。那么甚至神不必说什么，他都有点胆怯，他说啊，如果你真的会带领我的话，那个羊毛会干或者会湿。我觉得耶弗他真的胆怯，要作战之前胆怯，他向神祷告，他也可以这样祷告，可是他在圣灵的降临，在为耶和华做事的时候，他犯了一个很糊涂的错误。第三十节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这段经文和以下的哈，就你们大家都知道，耶弗他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迎接他是他最心爱的女儿，是他独生的女儿。那么到底耶弗他有没有把他杀掉献祭，还是他女儿就是终身不嫁哈？这个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，我就不去谈他，但是我要讲这件事情，就他许愿。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很多，不要贸然的许愿。我先说许愿这个观念哈，我们今天新约不应该有许愿的观念。许愿通常是在讲到说，我希望神为我成就一件大事，但这件事太大了，上帝替我做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就说，上帝如果你替我做了，我就回报你多一点，平常祷告求就可以了，但这件事实在太难了，所以就许愿。譬如说今天我也听到，我以前在华神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来考神学院，就是他妈妈在30年前得了癌症，不是在20年前得癌症，那么他希望他妈妈好，就许愿说他妈如果好的话，他就把自己献给主做一个传道人。就他妈妈真的好了，就他不想做传道人，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，拖到最后实在是良心责备，不就来考了，就跟我讲，我说你赶快回去不要做传道人。我说你妈妈得医治跟你许愿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各位，这样想是错误的，因为这样把想到神不是全能的。就是有一件事情哈，哎，神啊，我现在缺钱用，请你给我，我缺十块钱，给我十块钱。向神要十块钱不需要许愿嘛，因为神钱很多嘛哈，所以十块钱他就给了。啊，但是主啊，我现在需要十亿，你仓库中大概也只有20亿啊，所以十亿啊太大了。如果你给我十亿啊，我将来给你一个钻石矿。就是我求神做大事的话，因为比较难嘛，所以不能叫神做事不得工价，所以就许个愿。求十块钱不许愿，求你就给我。求十亿哦，这个比较难，所以要许个愿。妈妈感冒啊，主啊求你医治，没有人啊，你医治好我就去念华神，没有人这样哈。但妈妈得癌症哦，这个事太难了啊，我要报答神。各位，这是错误的，两大错误。第一个，神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，不是交换的，不是我们给他了一点他给我们， 哪怕是我们给他一点，他给我们很多。所以第一个错误是不知道一切是恩典，第二个不知道神是无限的大能。就是在他来讲，给我们十块钱，给我们十亿是一样的，一样容易的。他医我们的感冒跟他医癌症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不过在旧约的时候比较明智未开，所以神也允许我们有这种许愿的观念，让我们对神的祷告和对事情不要看得太随便，所以允许有这种许愿，甚至连新约都有，保罗也许过愿啊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基本上要用信心奉献来代替许愿。信心就是我们得到一切不是跟神有任何交换，奉献是我们不是给神什么甜头，我们就是因为知道神的爱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主。好，耶弗他许愿了，他觉得这件事太难了，所以他要献一个巨大的东西。那这是神学上的错误，就是他对神的认识不清楚。第二个，我想这也多多少少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在迦南地的这三百年，就是11章26节，这三百年他们对迦南人的影响小，迦南人对他们影响大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对世界的应该影响大，世界对我们应该影响小，甚至没有。我们应该把上帝的公义圣洁影响这个世界，就是借着福音。可是常常刚好相反，我们没有影响到周围的人，周围人都在影响我们。对，周围人凶我们也凶，周围人上班迟到早退我们也迟到早退，周围人贪污舞弊我们也贪污舞弊，因为要不然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吃亏了。这就是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的要小。你心中没有圣灵，没有神的话，你就越来越被这个世界吞吃，被影响。那我们都在作战，各位，我们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常常讲信仰的信，信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你一定要越来越靠着十字架修剪对付，你的生命要成长，不成长就在退步了。以色列人，那有的时候你实在是在明智未开，你对神没有那么多信心，神就说那你就不要跟他们和平共处，你去就把他们通通消灭掉。你又不消灭掉，要跟他们和平共处，要维持自己的信仰，结果就是自己的信仰维持不了，人家把你吞吃掉了。这里迦南人神要他们消灭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他们把人当作牺牲来献祭，常常是杀婴献婴的，神是严严禁止这个事情的。你看到耶弗他他都受这个观念影响。好，你说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今天不活在迦南。你今天活在台北啊，比迦南还坏。一样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索多玛俄摩拉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。而我也讲过多次，我们今天不再讲基督徒伦理哈，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办法不是不接触不什么不什么三步啊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可能不三步的，我们会跟这个世界接触，不但会跟这个世界接触，神还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跟世人在一起工作，我们跟世人一起生活，但是你务必要有主在心中。你没有主在心中，你就算天天在教会也是一天到晚惹麻烦的。你要信靠上帝，让主的十字架主的爱在你里面，你才能影响别人，你才能胜过，否则你自己都胜不过。好了，耶弗他对神的认识不够，又被迦南人影响，所以他就有个许愿的话。好了，各位也请注意啊，耶和华对这个事没有发表任何评论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神同意。我想神整个的发展，神不但不同意，神在警告。好了，他是大大的胜利了，他得了20座城，那这是一个光荣的胜利。第34节，耶弗他回米斯巴，到了自己的家。我能够想到另外一个差不多同样乐极生悲的事，就是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牛失前蹄，然后有人死亡。就那个事情我们今天不解释，我认为也是充分是大卫的错误。耶弗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这是场大胜仗，神听祷告，但他没有想到马上就要死人了。他一看到是他的独生，他没有其他儿女， 他看到女儿就撕裂衣服，哀哉我的女儿，依依，使我甚愁苦，叫我作难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他女儿回答说，父王，你既向耶和华开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身上为你报仇。又对父亲说，有一件事求你允准，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。有人因为这句话又说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终身没有结婚。我们不晓得，耶夫他说你去吧，就容他去两个月，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。两个月满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这两句话，父亲照他所许的愿行了，可以解释成把他杀掉；终身没有亲近男子，可以把他解释成他只是一生没有结婚而已。好，然后以色列有这个规矩哈，为耶夫他女儿哀哭四天哈。我们先回来看一下这个35节哈。我在这里要严严的责备耶夫他。各位，从他看到他女儿撕裂衣服来讲的话，耶夫他胜利回来的这段路上，应该他都在想，我碰到第一个人是谁？他应该在想啊，我想他会想的，这是一场胜利，就是，但是我许愿了，我许愿说，我回家碰到一个人就第一个就献上。我不知道耶夫他想到的是谁，他想到他身边一大堆匪类吗？啊，那个刚好也是我讨厌的，把他杀掉最好，那不是很自私吗？为什么你女儿来了你会很悲哀，别人来你不会很悲哀吗？你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吗？我觉得他这是非常可恶哎！你把你的胜利建立在别人的生命上哎，然后看到哦，这个人原来是你所爱的，你就很悲哀了。这有很重的属灵教训，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你要怎么待人啊？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呢？如果是别人的女儿的话，你就很乐意的杀掉，她没有她的父母吗？各位，这些都是因为耶弗他受到迦南人的影响。为什么叫受到迦南人影响？就受到世界影响。世界的特点就是自私，唯我中，以我自己为中心。自私的特点就是上帝不是你的上帝，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，上帝在你心中没有，整个四世纪都是这样。四世纪最后一句话，个人偏行己路。所以这是迦南人特点，这是台北人的特点，这是中国人的特点，这是美国人的特点，这是日本人的特点，这是全世界所有堕落的亚当夏娃的后裔特点，包括你我在内。好自私啊，他越悲哀我越觉得他该受责备。你不会替别人想吗？那当然是很悲哀的。他女儿拿着鼓出来跳舞，跟包括异教徒包括罗马人妇女迎接得胜的军队一样的。我们也有什么文康队啊，迎接嘛，唱歌跳舞迎接这些战士嘛。大卫得胜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结果迎接的结果是这个人要把你杀掉，你痛苦。好了，许愿就去做。这女儿呢看起来也很近前了啊，你就应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。看起来这个女儿既有这个熟女一言驷马难追哈，很帮爸爸讲话，而且也知道敬畏上帝，也知道是耶和华在做事，也有人性。他觉得他要为他的生命，为他的这一生，他哀哭。好像常常在圣经里看到，不仅是同样一个人会做蠢事和聪明事，而且在同样一个时间会有一个蠢蛋和一个聪明蛋。蠢蛋就是耶夫他，那个看起来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他女儿。那 这些里面的错误我们避免，里面正面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学习。错误的当然就是贸然许愿，对神认识不清楚，自私，重男轻女啊，这些都是。正面的地方依靠上帝，那么这个女儿知道敬畏上帝，我觉得都是可取的哈。十二章第一节，这里讲到说哈，耶夫他胜利了以后，那么以法莲呢就来跟耶夫他挑战。这我们说过，以法莲这个支派是一个大支派，也常常惹麻烦。在作战的时候他不合作，等到打胜了他又嫌人家没有叫他。那这个情形在以前也发生过，这次呢就他们就抱怨耶夫他说，我们会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然后耶夫他就跟以法莲作战了哈。他有说那个第三节，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啊，责备以法莲，然后就有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以法莲是失败了。那么以法莲在逃亡的时候呢，经过一个渡口，那么这也蛮有意思的哈，就是口音来鉴定哈，不是用别的，用口音来鉴定哈。这个以法莲呢，不会就是应该不会发唇齿音哈。每一个要过渡口的，他们就问他，这个在第五节说，你是不是以法莲？是以法莲就要杀掉。他说他不是，不是。他们就请你说是波列哈。那么是呢？对不起，不是全齿音，是卷舌音哈。是要卷舌，以法莲不会卷舌，就西波列，好像有点像台湾人哈。那么所以就露出他们的马脚来，让基列人就在那里把他们杀掉。这是一个，当然我们在这讲起来有点好笑，但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。就是问题不在口音的问题，问题在他们一点都不同心。那么说真的，今天台湾的问题，我们实在也不在说你说什么话什么族群，是在你的心是不是同心。那甚至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在夫妻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哈。后面耶夫他死了，然后他的儿女的事情，还有耶夫他以后有一个人叫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哈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哈做士师，那些人都只是提一个名字，他们有多少的孩子，那我们就不去仔细看他，我们要看的是十三章了，甚至连十三章我们希望你能快一点看过去哈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